兄姐妹大家平安啊。不，我想大概是二家的弟兄姐妹哈、啊，有送一套路德记到肯塔基州啊，他们有一些反应，然后呢，我们出了总共十二，已经出了十二套了，他们有总共要了三个十二套，36盒，已经寄到肯塔基，他们已经收到了。所以非常感谢神啊！那我不知道是谁送的啊，不过你已经做宣教士了啊，圣经纪念你。他们打电话来，突然打电话来了哈、啊，那么他们很高兴啊。那么我知道他说大概是基督之家啊，我想就是二家了啊。神纪念你们，那么非常感谢神啊。那么看到我们的工作哈、啊，服事实在是有神的带领哈、啊。好，我们一同来打开圣经，今天我们要看平安记。最后一卷啊，最后一讲啊，我们来看一下平安记，请大家看到第七章。好，我们翻到第七章，我们从利未记第七章从19节读到34节啊，19节到34节，在旧约的129页啊，129页，我们读利未记第七章19节。到34节，我们找到一同来读啊，请读。挨了污秽的肉就不可吃，要用火焚烧。至于平安祭的肉，凡洁净的人都要吃，只是献与耶和华平安祭的肉，人若不洁净而吃了，这人必从民中剪除。有人摸了什么不洁净的物，或是人的不洁净，或是不洁净的牲畜，或是不洁可证之物，吃了献与耶和华平安祭的肉，这人必从民中剪除。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牛的脂油、绵羊的脂油、山羊的脂油，你们都不可吃。致死的和被野兽撕裂的，那脂油可以做别的使用，只是你们万不可吃。无论何人吃了献给耶和华当火祭牲畜的脂油，那人必从民中剪除。在你们一切的住处，无论是雀鸟的血，是野兽的血，你们都不可吃。无论是谁吃血，那人必从民中剪除。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献平安祭给耶和华的，要从平安祭中取些来奉给耶和华，他亲手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就是脂油和胸要带来，好把胸在耶和华面前做摇祭，摇一摇。祭司要把脂油在坛上焚烧，但胸要归亚伦和他的子孙。你们要从平安祭中把右腿做举祭，奉给祭司。亚伦子孙中献平安祭牲血和脂油的，要得这右腿为份，因为我从以色列人的平安祭中取了这摇的胸和举的腿给祭司亚伦和他子孙，做他们从以色列人中所永得的份啊！我们一同来祷告。施恩的救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就是平安祭啊，这个祭物，我们谢谢你，因为你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血，为我们舍命。主啊，让我们今天信的人能够得与父神和好，能够在神国的里头享受平安。我们求主你今天继续的让我们来经历这个平安祭的啊这样的恩典。主啊，我们求你羔羊的宝血在我们的当中做涂抹洁净的工作，求主的圣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把启示跟智慧的灵赏赐给我们。我们也求主你自己继续的行走在这个灯台的当中，主啊，你也开启弟兄姐妹的心窍，主啊，你不配的仆人也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你自己赐给孩子力量。主啊，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我们求你自己的话语能够发出亮光，好让我们的灵魂能够苏醒，好让我们得着你天上的话语，让我们奔走永生的义路。我们谢谢你，我们把荣耀归给你，我们在你面前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利未记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神学主题啊，就是怎么样来到上帝的面前，第二个就是怎么样与神同行啊，这是整本利未记啊两个非常大的一个方向。那么我们就看见，其实这个平安记，今天我们讲第三讲了。平安记呢，最主要是讲到与啊这个交通， 最重要的是讲到交通，因为在平安记的当中讲究神跟人之间，人与人之间啊，一个合一，一个平安临到这个宴席的这个场所。那么我们看见在这个宴席的场所当中呢，这个吃就是非常重要了，因为我们讲过啊，这个平安记是人人有奖啊，所以每一个人来参与这个平安记的人都带着欢喜快乐的心要来享受这个平安的宴席。那么既然是着重于交通啊，既然是着重于吃，这就是讲的我们怎么样能够在神的面前与神一同的交通跟团契了啊，这是在平安记的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那么既然是指交通，既然是指大家在一起来吃喝来荣耀神的话，能够享受弟兄姐妹啊，这个以色列人当中在吃喝的当中享受那个欢乐，那么这样的一个吃喝呢就必须讲究分别了啊，因为吃的问题是必须要被分别出来的。我们都晓得在亚当夏娃在吃的问题上跌倒，所以在平安记里面既然是大家享受祭物，那么这个吃的问题呢就需要有一些规条的限制。那么我们先来翻到利未记第十一章，我们来看一下。大家都晓得利未记第十一章啊，就是耶和华晓谕摩西跟亚伦啊，要要求以色列人在地上的东西呢，有一些是可以吃的，有一些是不能吃的。那么可以吃也好，不能吃也好，最主要的问题呢是在第44节啊，44节。我们看见在44节，我们来读一下利未记十一章44节啊，我们一同来读一下。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好，我们读47节，请读。要把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可吃的与不可吃的活物都分别出来。好，所以我们看见在平安记的宴席的里面呢，有许多的物啊，这些祭物是可以吃的。那么吃的人既然要一同在这个吃的里头啊来荣耀神的话，那么这个吃的规矩啊就必须有一个定规，同时呢吃的人也必须要圣洁，因为这是跟交通有关系了。那么我们继续看，既然是这样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呢，所以从19节开始啊，它就有了几个定规。第一个定规就是凡挨了这个污秽的这个物啊，这个肉啊就不要吃啊，这个肉挨了污秽就不要吃了。那么第二个我们看见的，凡是洁净的人可以吃。那么第20节我们来看啊，他说第二种状况呢不能吃，是人若不洁净而吃。那么如果人不洁净的话而吃这个平安祭的祭肉啊，就会把这个罪带到平安祭的当中啊，这个时候就不好了。那么我们看见在新约的当中啊，也捡取了这样的一个观念，其实是我们经常在用的哈，可能大家没注意到。我让你们看哥林多前书11章，请大家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11章啊，我们来看一番，我们来看一下。大家都知道每一个月第一个礼拜通常教会会举行圣餐啊，在这个圣餐的当中啊，我们来纪念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在圣餐的里面我们也纪念耶稣基督的再来啊。纪念一个领圣餐的人一定是重生得救并且接受洗礼的啊，这个很重要，要按理来吃主的饼和主的杯啊。但是我们看见哥林多前书11章啊，讲到这个按理27节，我们来看一下了。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所以第28节他说，人要自己省察，然后吃这个饼喝这个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好，第30节我们来读一下哈，请读。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好，那么我们看见呢，使徒保罗啊，就在哥林多教会的当中啊，告诉了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那么在领圣餐的时候要按理来吃喝，若是不按理吃喝的话，那么是因为有罪的关系，那么神的管教呢就会在这个信徒的当中。所以他说在哥林多教会的当中，有一些软弱的患病的死的也不少，这个死小字作祟，这个罪的意思就是遭受到神的管教啊。 我们讲我们的救恩是百分之百有效的，今天我们重生得救了就是重生得救了，但是神在信徒的身上啊，主在信徒的身上还有一个手叫管教的手，这两个是很平衡的，一个手救你脱离罪恶是绝对绝对不会再把你放回去的，上帝的手是百分之百信实的，是肯定的啊，这个救恩是百分之百的，但是还有一个手为了要让我们走一个义路，结出义的果子，另外一个手是什么？是管教的手。所以我们看见在平安记的当中啊，同样的他说如果人不洁净吃了啊这样的一个平安记的祭肉的话，那么这个人就必须从民中剪除，因为这跟圣洁有关。所以还是要回到一个重要的原则，在平安记的当中讲究吃，所以讲分别，讲究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交通，还有从神那里来的平安，所以就要讲究圣洁啊，分别跟圣洁，这是平安记当中非常着重的。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了，同样的啊，在这个平安记的当中啊啊，我们看第二十一节，七章二十节，有人摸了什么不洁净的物，或是人的不洁净，或是不洁净的牲畜不洁净可憎之物，那么同样的原因呢，如果吃了耶和华啊的火祭，就是平安祭的祭肉呢，这个人也要从民中来剪除。好，那么我们看见呢，这就是跟圣洁跟分别有关系了。那么我们继续来看二十二节了，到了二十二节啊，就是指的凡是献给神的脂油啊，牛的脂油、绵羊的脂油，这些脂油啊是要献给上帝的，这是单单归属于神的。那么这些脂油呢，一般的人是不可以吃的。那么我们看见呢，同样的在这样的一个平安祭的献祭的当中啊，所有的献祭呢拿到了祭坛上之后呢，当祭司献完以后，其实祭司所献的只是一小部分，其他的部分是归给献祭的人，但是一定要等到那个祭司献完了以后，把那个一小部分的献完了，其他的才能够拿到家里来享受啊，来邀请那些参与平安祭宴席的那些一同来享受神的平安。那么我们看见在这样的一个吃的一个规矩的当中，跟这个祭司的条例是非常有关系的。在旧约的里面，请大家翻到撒母耳记上，我们来看一个当时发生的一个例子啊。在撒母耳记上呢啊，请大家来看第二章了，当时以利啊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何弗尼，一个叫做非尼哈。那么以利呢，虽然大家都晓得他是一个大祭司啊，当时的大祭司啊，那是以利。那么他的两个孩子，我们看第十二节哈，以利的两个孩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哎，这两个假祭司啊，非常的有意思啊。你看十三节哈，他说这两个祭司带百姓是这样的规矩，有人献祭正主肉的时候，祭司的仆人就拿手三尺的叉子啊，将叉子往罐里或是鼎里或釜里或锅里插一插，上来的肉祭司都取去了啊。这个祭司太爱吃了哈 人家还没献完他就已经等不及了哈。好，你注意看啊，凡上到示罗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这样看待，又在未烧脂油，你注意看十五节了啊，撒母耳记上二章十五节，在未烧脂油之前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一个祭物还没有怎么样献给耶和华。哇，这两个假祭司哈就已经忍不住要吃了，那么就差派了他们的仆人来对献祭的人说，将肉给祭司叫他烤吧，他不要煮过的，要生的啊。你注意看，这就是当时啊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这时候你就看到整个的祭司的一个属灵的光景啊。其实这个祭司哈，这两个假祭司哈，来不及等人家献，就要想吃东西了，吃这个肉了哈。这是当时仆人的一个啊一个犯罪。当然，这两个仆人是假的，因为他们不认识耶和华啊，假祭司，好像假牧师一样的。那么第十六节，这个献祭的人反而比那些人还懂啊，去献祭的人还懂了规矩，反而在里面啊负责的人他不懂规矩啊，这是一个属灵的黑暗时期啊。那么献祭的人就说，必须先烧脂油，然后你可以随意的取肉。仆人说，你立时给我，不然我便怎么样抢去哈。所以你看见我们跟平安记里面整个的这个规条来对照一下，你就发现这些人啊取肉啊并没有按照吃的那个规矩。所以后来神啊就亲自告诉以利说，这两个孩子跟他要同日而死啊。这个后面再就应验了，撒母耳呢 第一次听到上帝的预言告诉他，就是讲他的师父不太好，并且会发生一件在他的以利的家中啊，虽然献了祭物，却是永远不能够赎罪的。这是神跟撒母耳所说的啊。第一次撒母耳得到启示，就是他的师父的问题啊，他的老师哈、啊、以利家里的问题。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献祭的礼仪的当中，这个平安祭的当中啊，虽然是神愿意把这个祭物啊与他的孩子们一同来分享，但是还是需要有规矩的。那么同样的，这样的应用在今天的教会的当中，就是所有的奉献都应该怎么样，经过教会的奉献袋或是奉献箱都应该的，然后借着这样的一个奉献袋，然后把神的平安跟祝福放在这神的众儿女的当中，它是有过程的。这个过程不可以说不经过了奉献袋，不经过了这个啊祝谢的祷告，不经过了司库司账，然后就私自的要去做一些别的工作，这是不可以的啊，这都是有一个原则可以遵循的。好，那么我们看见呢，这是吃的规矩啊，今天我们需要注意的。在平安祭的当中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啊，现在我们要讲了。这个特别就是有关举祭跟摇祭哈、啊、这个举祭跟摇祭是非常的有意思啊，这边有一个词句大家可以来记一下，叫做举腿啊，摇胸举腿。我们来讲一下摇胸举腿啊，这个摇胸举腿在平安祭非常的重要。那么这个摇胸举腿，我们来读一下经文哈、啊、让你们多一点的啊这个记忆，请大家看利未记七章三十二节，我们一同来读利未记七章三十二节，我们来读一下，请读。你们要从平安祭中把右腿做举祭奉给祭司。好，我们读啊这个三十四节，请读。因为我从以色列人的平安祭中取了这摇的胸和举的腿给祭司亚伦和他子孙，做他们从以色列中所永得的份。好，这个摇胸跟举腿啊，这四个词非常的有意思。那么这个摇胸其实是叫摇祭啊，摇胸举腿呢其实叫举祭。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举祭到底是什么意思了。其实举祭跟摇祭呢，并不是在五祭的当中一个特别的祭礼，这只是在献祭的时候其中的一个仪式罢了啊，其实是一个小小的一个仪式。但是这个举祭的神学的意义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当把这个腿呢举起来的时候啊，它有一个动作的啊，把这个腿举起来，高高的举起来，就表示献给了上帝，献给了耶和华，然后再放下来，就表示从神的那里怎么样得着了这个腿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动作啊，摇胸举腿。那么这个整个的这个摇胸啊，这个举腿的这个意思呢，就是指分别出来的礼物。所以这个举祭呢，真正的意思在圣经的里面是讲的分别出来的礼物，因为这一个祭物呢，先举到上帝的面前，然后再放下来的时候，就是从上帝那里领受这个恩惠，领受这个祭物。那么我们同样的翻到利未记第七章哈，我们来看一下第十四节。好，利未记第七章十四节，同时也讲到举祭这两个字哈，我们需要来认识一下了。我们来读利未记七章十四节啊，请读。从各样的供物中，他要把一个饼献给耶和华为举祭，是要归给撒平安祭牲血的祭司。好，那么同样的这一个饼呢，献给耶和华为举祭，这个饼一样的，他要举到神的面前，然后再收回来的时候，这个饼其实就归给祭司了。所以这个举祭的意思呢，就是分别出来的礼物。在旧约的当中，许多的祭物都可以称作是举祭的，那用举祭这样的一个仪式一个动作来表达。那么我们来看民数记哈，在第31章29节，我们稍微了解一下民数记31章第29节，请大家来看一下民数记31章29节。好，那么请带206页哈，206页。那么我们看见这个是出去打仗的时候呢，打胜了，那么打得着了许多的掳物啊。那么我们来读29节，民数记31章29节，一同来读一下哈，请读。从他们一半之中要取出来交给祭司以利亚撒， 作为耶和华的举祭。好，你看到这个举祭这两个字，这个举祭旁边圣经是你的写写，就是指的分别出来的礼物。那么这一些呢，一半要取出来交给祭司，然后祭司去做一个举祭的动作，先把这些乳物呢奉献给上帝，接着啊，从上帝的面前祭司就来领受这样的一个乳物啊，就归给了祭司。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举祭呢只是一个动作而已，但是在这个动作的当中呢，就表示了献给了耶和华，同时从耶和华的手中啊分取从神那里来的一份特别的礼物。好了，那么我们继续来看。那么在圣经的里面呢，除了讲的举祭以外呢，还有这个摇祭啊。那这个摇祭非常特别的，刚刚讲了说摇胸举腿哈，这个右腿举上去交奉献给上帝，收回来啊，就是祭司从神的宝座前收到这一份特别的礼物。那么这个摇胸这个摇祭呢，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摇祭啊，其实是补充这个举祭的。这个摇啊，犹太人啊，他们就认为啊，犹太教的传统就认为这个摇祭是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在摇啊，一个祭物拿到手上啊，这个摇胸啊，这个胸脯的肉啊带到手上，就东南西北的在那里摇。那么很多的解经家就说，如果根据犹太教的传统，摇祭是东南西北这样摇一次的话，那么就好像摇出了一个什么样的形状啊，哎，十字架的形状了，很特别的哈 所以这个摇祭呢啊，同样的，其实这个摇祭的意思也是指分别出来的礼物，同样的跟举祭哈，它的神学意义是一样的。不过呢，这个举祭呢是指特别的那个礼物啊，特别的礼物，而摇祭呢可以讲说是领受这个礼物的一个方式啊，领受这个礼物的方式啊，我来再来讲一遍，这个有一点不一样的啊。举祭呢，可以特别是指的那一份特别的礼物，比如说啊，那个腿是很特别的那个礼物。那么这个摇祭呢，是特别指的那个方法，那个奉献的方法啊，那个奉献的方法，那个奉献的方法。啊，根据犹太人就是好像摇了一个十字架的一个形状，所以举祭是指的特别的那个部分奉献给上帝，上帝就归给了他的仆人啊，归给了祭司。而摇祭呢比较着重在那个奉献的方法是一个十字架的方法啊，走十字架的道路。好，那么我们看见这个摇祭呢，其实呢在民数记里面就讲了，全立位人都要当作摇祭奉献给上帝。我们翻到民数记第八章啊，民数记第八章我们来看一下。所以我们今天啊，先要把这个摇胸举腿，这个摇祭跟举祭的神学意义先搞清楚啊。在立位记的五祭的当中，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礼仪。我们看民数记第八章，请大家看十五节。好，我们看十五节啊，十五节。好，我们一同来读民数记第八章十五节174页啊，请读。以后立位人要进去办会幕的事，你们要洁净他们，将他们当作摇祭奉上啊，很特别哈，要把立位人当作摇祭奉上。好，那么我们看见第21节，同样的，于是立位人洁净自己，除了罪，洗了衣服，亚伦将他们当作摇祭奉到耶和华面前，又为他们赎罪洁净他们。好，那么我刚刚讲了这个摇祭呢是比较着重那个奉献的方法，换句话说呢，这个立位人呢是属于上帝的，所以立位人要服侍神呢就要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就好像犹太教的传统，他们认为这个祭司举行摇祭的时候是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来摇，就摇出了一个十字架的道路啊，非常有意思的哈。所以立位人他们需要借着摇祭奉献给上帝，那么就意思就是他们要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因为他们是单单归属上帝的啊，他们不是属世界，所以他们在世界上啊没有产业，神是他们的产业。好，那么我们看见的，在犹太教的这样的一个比喻的当中呢，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解释了。好，我们继续来看啊，刚刚讲了 举祭是献给祭司的这个特别的部分啊，那个美好的部分。那么摇祭是指奉献的一个方式。那么这两个啊不冲突的，举祭跟摇祭不冲突的。好，那么我们看见这个举祭跟摇祭呢，摇胸跟举腿呢，其实在圣经里面啊，摇祭跟举祭是两个特别的礼仪。至于摇胸跟举腿是不是一定是摇胸或是举腿呢，有时候就不一定了哈。啊，我再讲一遍，我们讲摇胸举腿是在平安记当中看到的，但是你在其他的圣经的经文当中，你所看到的不一定就是摇胸了，不一定的。你像利未人怎么样，就要当作摇祭奉献给上帝。所以我们讲了这个胸跟腿啊，胸跟腿是那个特别所奉献的那个部分。那么这个摇祭呢，就是指这个胸跟腿所奉献的啊，这个方式就像一个十字架的一个方式一样。好，我们大家来看一个经节啊，我们要把摇胸跟举腿所奉献的这一些啊这样的一个礼物呢，我们需要有一个特别的经文来看一下，请大家看出埃及记二十九章。对，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举祭跟摇祭是肯定的，至于举祭是不是一定是腿，那不一定。那么摇祭是不是一定把胸放在手上摇出去，那也不一定的哈。那些祭物乃是要根据当时的状况而定。那么摇祭跟举祭呢，是两种特别献祭的一个仪式。请大家翻到出埃及记二十九章，我们看二十七节、二十八节啊，我们要看一下。大家来看出埃及记二十九章，我们一同读到一百零五页哈。二十九章，我们看从二十六节，我们读到二十八节，请读二十六节哈。你要取亚伦承接圣职所献公羊的胸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就可以做你的份。那摇祭的胸和举祭的腿，就是承接圣职所摇的，所举的是归耶亚伦和他儿子的，这些你都要成为圣，做亚伦和他子孙从以色列中永远所得的份，因为是举祭，这要从以色列人的平安祭中作为献给耶和华的举祭。好，那么到了第二十八节啊，他就特别讲是举祭，那并没有把摇胸跟举腿分别来讲啊，只是说这是一个举祭。换句话说，这个举祭所着重的就是他们所奉献的那个胸跟腿啊，是指这个美好的这个部分。好，那么这是有一个分别。所以你到圣经里面，你到啊出埃及记、利未记，你去看的时候，不一定每一次都是摇的是胸啊，或是举的是腿，不一定的。不过在平安记的当中，摇的是胸，举的是腿啊，这是啊这个祭物有时候会根据不同的经文，到了民数记还会有一些不同，这个我们要来稍微注意一点。好，那么我们来看见呢，这个胸跟腿呢，又有一些属灵的含义了。那么大家都晓得这个胸啊是靠近心脏的这个地方，这个胸是代表了一个人的心啊，一个人的爱啊，一个感情都是在这个胸的这个位啊这个部分。而这个腿呢，对犹太人来讲，这个右腿啊是最好的，因为这个腿是行走的，这个腿就很有力量，所以这个右腿呢是代表力量的。那么我们看见呢，在平安记的当中啊，大家都晓得平安祭是预表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平安，那么这个胸跟腿其实都是预表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那么我们看见救主耶稣基督呢，他爱我们，他就是那个所摇的啊那个胸举的那个腿，主耶稣基督爱我们啊，在他的胸怀的里头，他爱我们爱到底，为我们上十字架以至于舍命。那么我们看见呢，主耶稣基督也是摇的啊那个胸举的那个腿，因为主耶稣是全能的神，他的死而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是我们的膀臂，他是我们的力量。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摇胸举腿在这个平安祭的当中，就象征了在享受这样的一个宴席的当中，整个的祭礼的当中啊，看见神的关心，神的爱，也看见神的力量在这个平安祭的当中啊。所以主耶稣基督第一次复活的时候啊，就跟那些门徒说，愿你们平安啊，这个平安不是世上的平安， 这个平安是天上的平安，就好像是那个腿一样，是非常的有力量的。然后这一个胸，这一个腿，这个爱，这个力量呢，是要透过分别出来，先要分别出来，那个举祭就是分别出来，要把这个特别的爱跟特别的力量借着举祭所表达的含义，这个特别的部分把它分别出来。所以主耶稣基督今天爱我们，耶稣的爱有一般的爱，还有特别的爱。一般的爱，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全世界的人神都爱，但是还有一个特别的爱，这个特别的爱就是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那么这个特别的爱就如同啊这个举祭一样，是他自己要先怎么样，耶稣基督先要道成肉身了，先要把自己奉献在父神的面前。所以大家读四福音的时候啊，我们就看见主耶稣说啊，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呢？当耶稣还在小孩子的时候，他就讲这个话啊，因为他是一个举祭啊，在这个举祭的当中，他把他自己怎么样啊，举到父神的面前，然后再归给那一些信他的人啊，这就是举祭里面来预表耶稣基督一个非常特别的含义。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呢，基督是先归给父神，再归给我们这一群信的人。那么所以基督呢是我们的举祭，他是被分别出来，他的特别的那个爱跟特别的力量就单单的放在我们这一群人身上。那么耶稣基督呢，他也是我们的摇祭啊。那么这个摇祭是指他奉献的方式，我刚刚讲了，这个摇祭呢，就有当犹太教去做摇祭的时候，刚刚讲了，是指的一条十字架的一个形状。所以这个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摇祭，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以后呢，他奉献的方式乃是走一个十字架的道路啊，愿意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主耶稣来乃是成就父的旨意啊，这就是非常特别，在这个摇祭跟举祭的当中啊，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一个耶稣基督啊，从这个摇胸举腿的这样的一个意特别的意义的当中啊，我们看见这位耶稣啊，他非常乐意的归给我们这一群人享用，而我们这一群人就是祭司。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旧约的里面，特别在啊这个胸跟腿的这个部分呢、啊，其实是归给祭司来使用的啊，祭司才有权柄来吃这个胸跟右腿的。那么今天耶稣基督呢，他既然是这个胸，既然是这个腿，他愿意成为我们的举祭，成为我们的摇祭。那么到底要归给谁呢？就是要归给祭司了。那么这个祭司到底是指谁呢？到了新约的里面，就是指的我们这一群圣徒。我们看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啊，我们来读一下啊，我们一同来翻到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啊，请弟兄姐妹一同来翻一下，在新约的336页啊，336页，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好，我们一同来读新约的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啊，一同来读。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好，那么所以从新约的角度来看，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祭司的职分。所以耶稣基督可以成为我们的举祭，可以成为我们的摇祭，因为我们可以来享受啊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只有祭司才能够，旧约的时候只有祭司才能够享受这些祭物的，而今天我们就是那一群祭司，到了新约的时候啊，这是非常的特别。那么我们看见呢，在大祭司继位的时候，我们翻回利未记了，当大祭司继位的时候啊，这个摩西呢就要为大祭司来穿上这些衣服了啊，这些圣衣。我们一同来看利未记第八章啊，我们看第八节啊，利未记第八章第八节。那么在大祭司要准备祭位的时候呢，摩西就把圣衣呢要为亚伦穿上。那么到了第八章第八节，我们看见了摩西就给他穿戴了胸牌。那么看到这个胸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圣物。大家都晓得在胸牌的上面有12颗什么宝石啊，这12颗宝石就代表了以色列的12个支派。 那么为什么要把这个大祭司，要亚伦这个大祭司这样的一个尊贵的职分要摆上这个胸牌呢？为什么要摆在胸的位置呢？就是提醒这个大祭司亚伦啊，他的心胸要经常的来纪念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需要啊，以色列一年一度只有靠着大赎罪日，这个大祭司才能够进到至圣所的当中。那么整个以色列跟上帝的关系跟这个大祭司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当这个胸牌挂在这个大祭司亚伦身上的时候，就代表从今天开始他的心就要胸怀以色列子民的需要了，属灵上的好处。所以这是一个做祭司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的改变啊，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也是一样的，当我们要负责教会工作的时候啊，很自然的我们的生命就关心教会羊群的需要，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的需要啊，我们来带到上帝的面前。那么我们看见这个胸牌呢，同样的挂在这个胸的上面呢啊，是表示那个关心，表示那个关爱。那么这个胸牌啊挂上去的时候一定是要挂在什么地方？这个肩上，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亚伦大祭司啊就要双肩啊就要扛上这个责任，这个肩就代表了力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当时的大祭司也是一样的，借着这个胸牌，借着这十二颗宝石告诉我们，大祭司心系的地方就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今天我们的耶稣基督同样的，他是那个胸，他是那个腿，他是我们啊爱我们的神，他也是赐给我们力量的那一位上帝啊，非常非常的特别。所以在平安祭的当中，当我们享受的时候啊，哎，我们看见这个摇胸举腿，我们就思想到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见了，在整个平安祭的当中啊，我们以前都讲过，讲究的是人人有奖。在这个整个的啊，这个平安祭的一个宴会的当中，筵席的当中啊，我们要看几方面非常重要的。第一个，我们要看在这个筵席的当中啊，其实这个筵席的主人是上帝他自己。因为我们从第一讲就开始讲了，这一些祭物呢，大部分会归给那个献祭的人，只有一小部分呢会归给上帝。那个脂油啊，那个肥尾巴都要在坛上烧掉。那么当做了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仪式了以后呢，这个整个的食物就被称为献给耶和华为食物的火祭。当这整个的祭物献给上帝了以后呢，好了，那其实呢是代表所有的祭物都献给上帝了。那么虽然只是部分的，但是却代表所有的祭物都是属神的。好了，所以整个祭物一部分是烧给上帝，一部分是归给祭司，绝大部分是归给那个献祭的人。那么换句话说，当献祭的人拿到圣所去烧掉一部分的时候，大部分归给他，那个祭物已经不是他自己的，那个祭物是神赐给他的啊，这是一个观念非常的重要。所以在平安祭的当中啊，整个的祭物啊啊，当他去烧的时候呢，之后呢，这一些领受的人就要在上帝的面前平平安安的来享受。我们看生命记第十二章啊，在生命记的当中就把这个平安祭神的心意呢把它表达出来。我们来看生命记第十二章，请大家读十六节到十八节，十六节啊，我们看十六节到十八节，生命记233页。好，我们来从十六节到十八节，你读的时候啊，你就明白在这个平安祭的筵席的当中，上帝要我们欢乐啊。我们从十六节来读啊，请读。只是不可吃血，要倒在地上，如同倒水一样。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或是牛群羊群中投生的，或是你许愿献的甘心献的，或是手中的举祭，都不可在你城里吃，但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吃，在耶和华你神所要选择的地方，你和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都可以吃，也要因你手所办的，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欢乐。好，你注意看啊，这是指的平安祭的啊一部分了，是指的平安祭了。那么这个平安祭，那么吃的时候呢，我们看着最后这几个字，他说你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怎么样 欢乐啊，因为这个筵席的主人是谁啊？是上帝。今天上帝做这个筵席的整个筵席的主人，这是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所以每一个人在这个筵席的场所的当中哈，每一个人都要欢欢喜喜的来，快快乐乐的来吃喝。那么在主导文的当中就说啊，这个我们的父神是怎么样供应我们日用饮食的一位神啊，主导文我们经常在用的啊。所以当我们享受这个平安的时候，我们要经常的把这样的荣耀归给上帝，不归给我们自己。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了，既然请客的是上帝呢，那么这个筵席的供应者到底是谁呢？这些祭物是从哪里来的呢？啊，这就是那些献祭的人愿意甘心的去献祭了。所以在平安席的筵席上，耶和华做筵席的主人，那么神就把他子民所奉献的祭物啊，不管是多还是少啊，那么把这个祭物呢就分出去了。奉献了以后，上帝就分给祭司是一部分，同时分给那个奉献的啊那个人啊，那个是一个大部分。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在这个献祭的当中啊，这个献祭的人呢、啊，神所要求的就是甘心乐意啊。一个奉献的人，一个必要的条件是甘心乐意，这是在平安祭的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求。所以到了希伯来书十三章的时候，到了新约的时候，今天我们不献这些祭物了，但是这些祭礼平安祭的精神啊，今天还是在教会的当中。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啊，我们来读一下，请大家看十五节到十六节啊，我们看326页。那么今天我们在新约的里头，我们要常常靠着耶稣基督呢，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上帝，这就是那承认主之名之嘴唇的果子，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啊。今天在五祭的当中啊，平安祭的精神啊，啊这个属灵的含义经常是放在教会当中的。那么其中有一个到了希伯来书就讲，我们要以颂赞为祭献给上帝，我们要不要忘记行善，还有捐书的事情啊，因为这是一个分享，是一个交通，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啊。因为这个是属神的一个祭，所以这个平安呢，神就要求这些献祭的人呢能够跟别人来分享。那么在平安祭的当中呢，也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来跟我们一同来分享的，在哥林多后书八章二到五节。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当中啊，经常都有在差传方面呢、啊，来支持不同的机构啊，能够支持不同的地区在差传方面能够奉献给他们。其实这个差传啊，在五祭的当中也是跟平安祭有关系的。你注意看了、啊，到了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二节到第五节，那么使徒保罗呢、啊、就说了。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他来教导哥林多教会的圣徒，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第三节，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哇，你就看见了、啊、这个马其顿众教会啊，他们极力的愿意在捐书的事情上有份。那么这就是在平安祭的当中，他们极为乐意的把神赐给他们的分享给旁边那些有需要的肢体。所以我们今天啊，我们在做差传的时候啊，我们教会都有差传经费哈，我们不要忘了，这是平安祭的一种属灵的含义。我们愿意把上帝的平安借着差传怎么样临到那些所需要的地区，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有圣经的这样的一个真理的根基，我们做的时候就非常的快乐啊！今天我上帝赐给我这样的平安，我愿意把这样甘心乐意的奉献能够打发出去，哎，这也是神所喜悦的啊！让更多的人一同来分享这个筵席啊，非常非常的美好。好，我们看第三个非常特别的，这个筵席主人是神自己，供应筵席的是那些献祭的人。那么第三个是什么呢？在这个筵席里面有一个上宾呢、啊，这个上宾就是祭司他自己啊。那么我们来看，在平安祭的当中啊， 有一部分的祭肉是归给祭司的，刚刚讲的摇胸举腿啊，这个胸跟腿是归给祭司来使用的。大家都晓得这个素祭的当中啊这个祭司呢取出一把献给上帝，其他的都归给什么？归给祭司来使用。不过我说了，这个祭司如果天天吃面条啊，这个营养还不太够的哈。所以上帝非常爱他的仆人啊，就在平安祭的当中啊，就定规啊，在这样一个平安的筵席当中，这个上宾是上帝的仆人，所以这个胸跟腿呢是归给这个祭司特别使用，这样吃下去营养才平衡啊，感谢赞美主啊。所以你读利未记，你看见上帝的恩典实在是够大啊。好，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上宾的当中啊，所以提醒我们今天基督徒，在这个欢庆宴客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通知教会的长老传道跟牧师啊，千万不要。因为在平安节的当中，你看见各式啊服侍神的啊，神在我们当中服侍神的，还有献祭的，包括那些弟兄姐妹同聚一堂，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啊。所以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忘了，在平安节的当中我住得远一点不过有重要通知我还是会到的以前我不太懂我就说哎呀不好意思，现在我懂了，我要参与啊。所以参与不一定是大吃大喝，但是要把福气怎么样带到这个宴会的当中，这个很重要。所以你晓得今天我们越是懂这样的真理的话，今天教会一团和气啊，你看见整个教会从上到下充满上帝的恩典啊，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场合的当中，每一个人都是向着上帝的。好，我们来继续看啊，这个平安祭呢，我们就看见了非常的特别啊，神也借着这个平安祭呢来提醒那些献祭的人。上帝呢定规的当中有一部分呢也是提醒那些献祭的人要照顾传道人的生活啊，这个很重要。大家我刚刚讲了，这个利未人要当作摇祭献给上帝，那利未人整个都走十字架的道路奉献给上帝了。利未人是没有土地的啊，没有土地的，在旧约的当中，那么他们怎么样能够生活呢？他们是服侍上帝的，就要靠着其他的支派按时的来到耶路撒冷，来到圣殿，来到会幕里头啊，把这样的一个献祭带到上帝的面前，然后他们是靠着信心来从神那里领受上帝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们啊，在这样的一个筵席的上宾的当中啊，非常的特别。那么在圣经的里面，我们来继续看一个经文哈，撒母耳记哈，我们来看一下，请大家翻到撒母耳记上里面。在撒母耳记的里面呢，当这个撒母耳呢开始去高利这个扫罗的时候，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九章哈，请大家来翻一翻344页啊，344页。好，我们看第13节哈，13节，请大家来读一下撒母耳记上第九章13节，请读。在他还没有上秋坛吃祭物之前，你们一进城必遇见他，因他未到百姓不能吃，必等他先祝祭，然后请的客才吃。现在你们上去，这时候必遇见他。好，其实啊，我们读了平安祭，我们就很明白了。这个时候撒母耳呢，其实就准备去先献祭了，献完祭这些祭肉就可以吃了啊。这时候大家就能够享受，其实这是属于平安祭的一种啊。那么你注意看哦，这个撒母耳献完祭以后就等扫罗来哦。那么这个扫罗他到了啊，你注意再看一个经节啊，第23节我们一同来读了，请大家读23节啊，请读。撒母耳对厨役说：“我交给你收存的那一份祭肉，现在可以拿来。”厨役就把收存的腿拿来摆在扫罗面前。撒母耳说：“这是所留下的，放在你面前吃吧。”因我请百姓的时候特意为你存留这肉，到此时当日扫罗就与撒母耳同席。哎，很特别的哦，弟兄姐妹啊，这个祭肉这个腿啊摇胸取腿啊，大家都很熟了，这个腿是归给祭司的，对不对？撒母耳他是献祭的，当然可以归给他。但是当撒母耳要高利这个扫罗，上帝已经要高利扫罗了，扫罗他就可以吃这个腿了。这个非常特别，因为这个扫罗跟大卫所罗门他们是君王啊，君王有君王祭啊，这个君王祭，大卫每一年，所罗门也经常到秋坛去献祭的，对，君王有君王祭，这个在圣经非常特别的啊。这个君王祭其实就是属于麦西喜德的等次 那么到了希伯来书就讲了，耶稣是麦基洗德的等次，他不是那些利未人的等次，不一样的啊。麦基洗德的等次是一个王的，麦基洗德是一个 king， 一个王，但是他也是至高上帝的祭司，所以两个身份都在他的身上，一个王，一个祭司。好了，那么在旧约的当中，以色列人呢、啊，这个撒母耳、高利这个扫罗，扫罗是一个王，同时扫罗啊也有君王祭可以来献祭的，跟大卫跟所罗门是一样的啊。但是啊，这里面你看这个撒母耳他就非常的懂了，特别把那个腿，那个腿是很尊贵的哈、啊。当那个腿拿出来的时候，哇，我想那个宾客都傻眼了，撒母耳啊，这个腿扫罗怎么可以吃啊？你看这个扫罗，他有怎么，他有一件。这个撒母耳他有一个非常好的恩赐啊，跟巴拿巴一样，他是个好人啊，他要一路的引导这个撒母耳啊，引导这个扫罗一路的登上那个王位，所以在各种的场合的当中都给他机会的。哦，这个其实你读撒母耳记上，你看见这个撒母耳这个人啊，他有这个用，有这个成人之美啊，上帝高立了他就来帮助他，一路的来引导他，这是很不容易的哈。啊，要是别人，可能这个腿怎么能给你吃哈？我先吃掉再说哈。我是祭司，你不是嘛哈？但是撒母耳不是的。上帝说，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啊的王，我所拣选的。好，这个腿存下来，特别给你，就在众人的场合把它高举起来，这是非常特别的哦。你就看见啊，在圣经的当中哈、啊，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平安呢、啊，就临到了这个扫罗跟撒母耳啊，跟所有请客的当中。所以当扫罗被高利的时候呢，就有一部分来跟随他，当然还有绝大多数的人都不相信扫罗是以色列的王，是先知啊，还是不相信，刚刚开始的时候。好，我们看见这个是宴席的上宾，是祭司。第四个我们要来看了，在这个宴席的当中啊，我们要看啊，其他的客人啊，就是那一些洁净的人啊，洁净的人。那么我们看见在这个啊，整个平安祭的宴席当中啊，当献祭者在献完这个平安祭之后呢，他就得到非常多的祭肉。我们在上一讲的时候也讲了，这些祭肉是必须跟别人分享的。那么除了这个脂油献给了上帝，这个胸脯跟右腿是给了祭司啊，先给神，神再奉献给祭司来食用。那么其他的祭物都必须在当天使用，或是到了第二天才吃完。那么这个这么多的祭物呢，我们也讲过了，一天是吃不完的。所以上帝的心意乃是要很多的人来参与这样的筵席，要更多的人来享受奉献者的一个欢乐。因为我们讲了，在平安祭的宴席当中啊，这个欢乐的景象是上帝所看重的，所以上帝希望有更多的人一同来享受，在这样的一个团契的里头，能够一同来分享这个团契的生活。所以弟兄姐妹啊，我在教会当中讲过利未记，讲到平安记的时候啊，我特别提出一个问题哈、啊，大家想一想。今天我们当然我讲了，我们不献祭了哈，啊都不献祭了，但是在平安记的一个属灵的原则的当中啊。今天在教会当中最容易看见的是，其实是主日完了以后那个什么爱宴，爱宴其实是爱宴，这个爱宴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人认为吃吃喝喝好像很熟，不是的，在旧约的圣经来讲，吃喝其实是平安祭的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场合。那么讲到这个爱宴的时候，当然我也知道有一些教会啊，就爱宴要收钱，对不对哈？有一些奉献哈，就这个是这个也不是什么问题。但是你注意看平安祭的精神哈，我在一个教会曾经讲过这个问题。那么我说，如果按照平安祭今天给我们的一个精神的话，其实今天的爱宴是每一个来到教会敬拜上帝的人，在这个爱宴的当中，从上帝那里领受那个欢乐，这个很重要的。所以我比较赞成，我个人啊，从平安祭的领受，我比较赞成在爱宴的当中啊，不要收钱，自由奉献是可以的哈、啊。有人吃了感谢神啊，愿意奉献是可以，但是尽可能啊是不收奉啊，不是定规两块三块的。我记得在主日学的时候，我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哎呀，很奇妙的、哦，刚好一个弟兄啊也是服侍神，他说啊，他说你讲的很对。他说我观察到教会当中啊，有一家的人来到我们教会来聚会， 那么很奇怪，每一次到爱宴的时候他们都离开，可是他们离开不是说回家了，他们是一家人啊，到车上啊去开他们自己的便当，在那里吃便当。那么他说，如果按照平安记来讲，应该是每一个参与在教会当中敬拜的弟兄姐妹，一同在这样爱宴的场合，大家欢欢乐乐，能够来讨论，能够来赞美神啊，一同来交通的，因为这是个交通很重要的。所以当我们一同分享的时候，他说我们就想到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了。没有错，一份爱宴2块钱不是很多的钱，但是对于那一些经济生活有困难穷苦的弟兄姐妹，如果他一家4口5口来到教会，他还要花那10块钱的话，对他来讲长期下去可能也是一个负担啊。所以当我们在那个很奇妙的，当我们在主日学我们最后有一个分享讨论的时候啊，感谢主，那么后来教会也说我们爱宴从此就不收钱了啊，不收这个2块钱3块钱，因为这个爱宴其实是从平安祭属灵的含义衍生出来的啊。那么我看到在教会的当中啊，假如今天是为了2块钱3块钱让部分的弟兄姐妹不能够来参与这样的爱宴，是非常可惜的。那很奇妙啊，当教会哈开始不收2块钱3块钱的爱宴的时候，哇，吃饭的人加倍增多哎，感谢赞美主哎！我告诉你，对我们传道人来讲啊，这才是最好的机会，对不对？如果大家都不来吃饭，你又碰不见他，做完礼拜点个头就回家了，你要探访啊，弟兄姐妹，你想想看，你要探访你要花多少时间呢、啊？对不对？何不让大家在这里吃得舒舒服服、快快乐乐，一副啊，就是大家都很欢乐，让上帝的恩典恩高临到我们，然后我们传道人就很忙啊，这里支持那里聊聊，对不对？这个交通分享就在我们的当中，那岂不是很好吗？那这些人来到教会当中，也觉得这个教会非常有气氛呐、啊，啊，不然聚会的时候很多，到爱宴的时候，哇，好多人都走掉了，好可惜哈、哦。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平安记里面给我们一些思考哈。那么最好是有人打包再带回去，没关系的，我赞成的，我赞成，因为平安记就是这样的啊，所以就把它吃掉嘛，啊，吃掉，上帝的恩典，你看到神祝福我们啊，你们赶快打包回去啊，如果吃得好的话，欢迎来教会啊，啊，上帝不怕吃，你放心好了，啊，神从来不怕，万物后这个百物都是他所供应的，所以我们千万别小气哈。我们一小气，上帝的恩典就缩小，我们的这个口要放大啊，在平安祭这方面尽可能的开广开大门呢、啊、让人得平安。所以我在平安祭当中我很记得很特别，当我讲到这一点的时候真的我感谢主，弟兄姐妹没有特别说哎呀还是收钱比较好哈、啊、他们没有这样讲，他们说对，我们确实看到教会的问题，哎，感谢赞美主啊，结果真的我看到教会的吃饭的加倍，我就说嗯，感谢主，恩典来了，结果教会就越来越多人吃饭多、哦、这个气氛不一样，中国人啊很特别的啊，这哦这个教会就旺啊，教会人就来了嘛，圣徒都到了嘛哈、啊、你好我好大家好，哇整个教会砰砰砰砰就上去了。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很重要哈、啊、说吃很属灵的啊，千万不要上当。很多人说我们不吃我们对属灵，那个是极端的，不是的，绝对不是的啊。好，那么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平安，这个平安祭呢以色列人随时可以去献的，并不需要有特别的时间的一个限制。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啊，借着这个平安祭今天给我们一些属灵的好处，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平安，主耶稣的平安是超乎世上的，是天上的平安。那么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什么平安呢？哥罗西书1章20节就说，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借着啊，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所以今天我们靠着这个平安祭，今天我们在新约的里面我们看见这个平安祭已经在我们当中了啊，借着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神人和好的这个平安，我们今天可以快快乐乐的来服侍神。同时很重要的，上一讲我也讲了，耶稣基督也要借着我们这一群祭司，你是祭司我也是祭司，当我们享受平安祭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身份，因为那个摇胸那个举腿是赐给祭司的，而今天就赐给了我们这一群君尊的祭司。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来分享平安祭，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看到平安祭里面属灵的含义， 让我们今天只有一个心，就是愿基督的平安临到这个世界。主，求你来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当中，主啊，你在十字架上两下合为一下，使我们每一个人借着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所留的宝血，我们已经与父神和好。主耶稣，我们也要求主把这样的一个平安的生命不断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让我们也成为一个平安的使者。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愿你在你的教会当中亲自彰显你自己的荣美。我们把荣耀归给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